几个礼拜以前呢，我在泰国短宣的时候，师母讲了一篇有关于根基的信息。我回家以后呢，我就听了，把它 editing 以后放到网上去。你们想知道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师母讲有关根基的信息。不是说你想要盖多大的房子，所以呢，根基你就得挖得多深，要做得多大，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房子要盖得稳固，要盖得大，这个根基要挖得深，根基要放得大，这个道理实际上不必讲，每个人都知道，都明白。闭着眼睛你也晓得说，台北101大楼的那个地基啊，比你家的地基又大又深又稳固，对不对？而基督徒呢，生命的根基又跟世界上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根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都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对，如果你还要想一想，还要考虑一下说是不是对的话，那么你真的是要再好好的想一想啊，你到底你生命的根基，你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不是在耶稣的身上，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只要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你的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阿们。所以你能够跟别人说我生命的根基比你又大又深吗？我的根基比你好？没有啊。用耶稣跟耶稣比，怎么比啊？他是同一个神，会一个比一个，同样的神一个比一个更深吗？一个比一个更大吗？一个比一个更稳固吗？所以这在逻辑上来说是说不通的。你能够把耶稣再做得更大一点，挖得更深一点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跟你旁边人讲，哇，我好高兴，我们都有一样的根基。然后呢，这就是我对师母讲到印象最深的地方。他说根基啊，绝对不是盖房子的目标，唯有上面被盖成的部分的建筑物才是盖房子的人想要的。想想看，如果有100个地基在那边，你要盖一片房子，100个地基在那边，然后呢10年以后呢，还是100个地基在那边，上面都没有房子，你觉得会有人会羡慕吗？会有人会觉得说这片地基真有用吗？不会啊，杂草说不定都长出来了，没有人要。如果有100棵你种的果树在那里，种了10年以后呢，一眼看去还是一片杂草，又没有树干，又没有树叶，又没有果子，你觉得他们是活出了他们生命的荣美吗？你说哇，这些根好漂亮啊，他们活得好好，在地上地里面长得好好，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在师母的信息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说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他可能已经信主10年了，但是在生命中呢，仍然只有地基，仍然只有根基在那里，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所以人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徒有基督徒之名，没有基督徒之实。我想一想，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想想自己，不要想别人，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No， 想一想，你是不是，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自我反省一下。这个礼拜呢，我要讲呢，说如鹰展翅上腾，是因为呢，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这样子老鹰跟小鸡的比喻，其实他跟师母所说的这个信息呢，本质上是类似，是一样的。现在我放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短短的视频。
The farmer one day found an eaglet's egg, and he picked it up and took it over to the hen house and put it under one of his hens. And when all the eggs were hatched, the little eagle was hatched with all the other little chickens. And of course, immediately the mother hen begins to rear her chicks as she often does, and the little eagle was treated exactly the same. And as he continued to grow, he assumed he was just a part of the family. He was another chicken among chickens. And so he began to learn the things that all little chickens learn, to go around the barnyard and peck for worms. And then when it came to flying, learned to fly maybe a few feet, first at very awkward, and then he got pretty good at flying only a few feet at a time. And this is the way he continued to live, just following the role of all the other chickens. And then one day, when he was much older, he looked up in the sky and he saw a beautiful, majestic bird riding on the winds. And he turned to one of his friends and he said, "Who is that? Or what is that?" And his friend said, "Oh," he said, that's an eagle. They're birds of the sky." Said, "We're chickens, and we're birds of the ground." After the old eagle heard his friend tell him that that was a bird of the sky and he was a bird of the ground, there was a part of him that had been caught in that moment of seeing that bird in the sky that ignited a longing in himself to fly a few feet, to eat worms. The worms had never satisfied his hunger, and the flying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And he suddenly realized that he was facing a decision in his life. And that decision really was, do I continue to go on with life as I've always lived it, or do I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fly like that bird? And so he began to ponder that, and he made a decision. He would rather try to fly like that bird than to simply accept the way he had been living. And so that's the decision he made. To fly, and his life was changed forever.
通常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我们是老鹰，对不对？跟旁边讲，我是老鹰。没有人想要当 chicken, right?因为在圣经里面啊，说是活物中有一个。是具有鹰的脸的，而且在诗篇呢第103篇第五节这边也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说神让美物让我们得以知足，可以像老鹰一样，所以表示说真的，神赐给我们的性情里面是有像老鹰一样的生命的。况且呢，老鹰我们说是百鸟之王，神期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要像老鹰一样，是能够展翅上腾的，成为王者的。然后在以赛亚书第40章呢，第31节这边也讲，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不好？好，真的是好。如果有老鹰的生命多好，行走不困倦，奔跑不疲乏，太棒了。但是呢，我们中间总是有一些人做了几十年基督徒呢，到现在还是像 chicken 啊，像小鸡一样飞不起来。很多基督徒呢还是不能够像老鹰这样飞的，那原因是在哪里呢？我们就用最逻辑的思想来思考一下，一个老鹰飞不起来的原因在哪里？大概呢可以分成七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因为没有翅膀， 所以就不能飞。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啊，是没有老鹰翅膀的人。就好像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呢，我们说他的根基呢没有耶稣基督一样。但是呢，你我都是相信上帝，相信这一位神的人，所以你是有翅膀的人。那我们说这个属于老鹰的，属于这个基督徒的翅膀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校园书房里面有一本书呢，是我很早以前读过一本书，是橄榄出版社出版的，它是科我所著的，这本书叫做《灵命双翼》。在这本书里面呢，科我说读经和祷告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两个翅膀一样，所以读经是一个翅膀，另一个翅膀是祷告。如果没有呢，想想看，你告诉一只狗去飞好了，它飞得起来吗？它永远是不能飞的，因为它没有翅膀。所以当一个生命是一个没有翅膀的生命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在天空翱翔的。但是基督徒呢，我就是要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变成一个有翅膀的生命，一个有属灵翅膀的生命。跟旁边讲，你是一个有属灵翅膀生命的人。我是一个有翅膀的人，这个翅膀就是读经加上祷告，有这两样就可以让你基督徒的生命飞了起来，还是仍然有可能飞不起来。我们刚才讲说有七种可能啊，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属灵翅膀的人，想想看，就是他看圣经的时候呢，因为带着不信的心，或者是批判的心呢，或者是说用研究圣经的心这样子来看，很多人说哎，圣经我看不懂，或者呢看圣经就讲哎，这个神怎么这个样子，这么残忍，这个什么，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相信。所以这个翅膀呢，就好像有这个翅膀，但是呢这个翅膀折掉了，没有一样。还有呢，祷告，如果你祷告你的对象，你的心态是不正确的，那也好像你有另外一个翅膀也是不对的啊。感谢上帝，我们呢是有正确翅膀的人，要好好的利用你的翅膀，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就好像这个属灵的这个翅膀呢就放在你身上了，那你就好好使用这对翅膀，尝试着可以飞上天。但是如果你是一天到晚跟那些小鸡跟那些 chicken 在一起啊，所以你就不知道要飞，对不对？刚才我们看那个短片里面就不知道要飞，或者呢刚开始的时候翅膀还小，你也不能飞。那这种情形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啊，你如果跟一群像小鸡一样的信徒在一起，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跟这样的一群小鸡一样的信徒，可能他已经说他是老基督徒了，这个老不是说年纪老，是已经很久了，但是他的眼光仍然是很短很浅的，他就满足那一种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基督徒的信仰，满足传统的基督徒的态度，满足于传统基督徒的生活，就像刚才那个小鸡一样，每天出来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看到眼前的这三尺地而已，甚至于呢可能都不会往天上看一看，吃的就是地上的一些谷粒一些小虫，只要每天能够吃饱就好了。他心中所想所挂念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世界上所想所挂念的只是每天的工作， 只是想到说我只要无灾无病，上帝只要给我祝福就好了。然后呢，我每个礼拜天到教会里面来报道一下啊，这个有些教会呢有传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我也往里面丢点钱，虽然比上不足，但比起那个一年三节的基督徒，我还是不错的啊，没有迟到早退，我已经很好了吗？不是吗？这样基督徒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吗？至于周间啊，牧师不要讲，我还要为我的工作来努力啊，我要为我的生活打拼啊，我生活中还有一些隐私啊，然后呢我还要过 quality life， 请不要打扰我好吗？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所以呢，信主多年以后呢，圣经他说，牧师我也蛮熟的啊，你平常讲到那几篇经文我都知道，这个普通大部分牧者讲得到的经文我都知道，因为这个很重要。至于那些没有讲到的经文呢，表示他们不重要，所以我不知道也没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牧师？你老讲的不就是那几个经文吗？你当牧师15年了，你讲到的经文有没有超过1000节？我差不多都能背了呀。哎呀，读完一遍圣经 no,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要了，不要逼我啊。其实圣经呢，1189章，我们现在都是说一年要读完一遍了，你如果每天读一章的话，3年你也可以读完一遍了。我们教会已经15年了，你有没有读完5遍？我知道多的人可能读完10遍，少的人至少你一遍读完没有？我不要在这边请你们举手。这是讲读经，那讲祷告好了。有的人也讲说，我不会祷告。不行不行，你祷告就好了，我在旁边听就好，我在旁边说阿们就好了，跟你同心就好了。祷告，祷告是什么？跟神讲话，太难了太难了。奇怪了，你跟你爱人讲话的时候都不难，你跟你孩子讲话的时候也不难，你跟你配偶讲话的时候也不难啊。所以到底你会不会祷告啊？好了，我也会了，但是上帝有没有在听啊？这个疑问又来了。所以呢，他说还是你们传道人，你们小组长，你们帮为我祷告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抱着这种态度，你的基督徒生活，我保证你10年以后，你仍然是像我们刚才看到那群小鸡一样，每天就这样子在吃东西，啄米粒，找虫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再说一次，你的生命已经被圣灵彻底的改变改造过了，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的新生命是神改造过，放在你生命里面，是新的生命，像老鹰一样的生命，不再是小鸡的生命。你要知道，你的信仰的生活呢，也不是说读一点点的圣经，祷一点点的告就好了。好像虽然是老鹰的身体，但是呢翅膀一点点，有读经有祷告，只是你的翅膀呢就像小鸡的翅膀一样，就那么一点点。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满足于像鸡一样的小翅膀，而他们呢活的也就像 chicken 一样啊，好像偶尔稍微有一点点的敬拜，难过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来哭一哭，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请上帝啊 pat 一下，拍一拍安慰一下啊，或者呢弟兄姐妹们 面前吐一吐苦水，找别人安慰你一下，祷告一下，为你祷告一下，以为说这样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的人生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他们就只看到一点点基督徒的生活就满足了。当然有些人说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没什么不对啊，世界上人所求的所要的不就是这样平平安安的吗？干嘛去找事情，找那么多事情来做？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徒不要以为这样就叫做是基督徒，就叫做是一个荣耀的基督徒，一个有成就的基督徒。你知道你所过的这种基督徒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我们一起念。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所说的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有指望的，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他说是何等的丰盛荣耀。你在上帝的面前要得着何等何等丰盛的恩典，而且是荣耀的恩典，不是很贫穷的光景。如果你只是说上帝啊，我只要你一点点的荣耀，一点点的恩典装满我啊，好宝贵，就是那样子了，也不给出这个恩典的话，你想想一下，你的瓶子罐子有多大，装满了就没有了。每次每次你把神的恩典给出去，给出去的时候，你那个杯子又空了，容器又空了，神就可以把新的恩典一直的加在你里面。所以神跟我们讲说，你要知道你的恩召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盛啊！所以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不再一样了，我不一样，我不一样，我要过一个不一样老鹰的生活。阿们。所以啊，你要远离那些啊脑袋里面充满了负面思想的人，你要远离那些脑袋里面呢、老是讲说不可能不可能的人。你要知道你的人生里面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啊！记不记得我们今年啊教会一开始讲的主题，以赛亚书，我们来复习一下，以赛亚书54章第2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说，不要限制你的人生，不要限制上帝在你生命中间所可以完成的工作，不要限制上帝在我们教会中将来有的计划所要完成的工作。阿们。好，所以呢，第三个呢，你虽然有翅膀但是还飞不起来，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用过翅膀，所以就不会飞。一只老鹰如果从来没有用过它的翅膀，它就不会飞了。这个有没有根据呢？有。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幕式，他们要表演。那一年呢，他们的吉祥物是老鹰，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Sam。他们呢就在想说，哎，既然老鹰是吉祥物，如果在开幕式里面的时候， 让一只老鹰从天上飞下来，飞到这个运动场里面，哇，那多酷啊，多么炫的一件事情。好 ，good idea， 好。所以他们就在美国动物园里面找一找，就在马里兰动物园里面呢找到了这只老鹰，它的名字叫 Bomber， 轰炸机啊。1962年生的，但那个时候1984年呢是22岁。只可惜这只老鹰呢在动物园里面已经关了22年了。好多年都没有飞过，然后呢在动物园里面有养尊处优，所以超重，所以他们一运到这个洛杉矶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帮他瘦身啊，要帮他瘦身，然后呢瘦身的时候呢看差不多了，就把他用笼子吊到很高的地方去，然后把他放出来，想说先训练他飞行一下，没想到他一出了笼子，出事未捷身先死，在训练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一只老鹰，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你的翅膀，你当然就不会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从来没有用过那一份读经的翅膀，就从来没有用过那一个祷告的翅膀，以至于呢他就根本没有信心去飞，也可能呢从来就没有飞过，是不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在商场上你突然面对一个像哥利亚一样的巨人，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想到，哎，大卫是怎么打赢的？还是你碰到这个有鬼附、有这个邪灵附身的这种现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哦，耶稣他是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的？来段经文在哪里？有病了，哎，圣经中里面是谁啊？借着耶稣一句话就把那个病医好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来不及翻，想不起来，没有神的话，然后呢，也不会祷告，也没有说。其实啊，祷告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快要被淹死的人？他还在那边大叫，有什么办法救我啊，什么什么，没有，他只要一句最简单的 help， 救命啊就好了。所以呢祷告最简单的，耶稣救我，可是从来没有喊过，到那个时候好像那个耶稣都喊不出来，他没有信心。原来神是在试炼我们，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凭着神的话读经来过我们的生命，过我们的生活。信心从哪里出来？信心是要从困难中出来的。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就是你在困难里面锻炼出来的。如果苦难都没有，那哪里还需要信心呢？就像那只老鹰一样，被养在那边，养得肥肥胖胖的，飞都飞不起来。所以苦难才能够锻炼你的信心。信心呢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苦难锻炼你的祷告，让你来依靠神。所以在有苦难的地方就是有风暴的地方，那个是会训练你的信心的，能够锻炼你的祷告。当你有的时候你就敢飞了，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不敢飞，因为呢你会害怕。所以第四个原因让你不敢飞的原因，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怕摔死，所以就不敢飞。今天早上我们开车来的时候，师母还跟我讲说，哇，何军好厉害，我说什么？他说他去跳伞，高空跳伞去飞啊，去看啊。我说哦，我想一想，嗯，到底我敢不敢？你如果不敢，你没有那个信心，你就不能够做的，怕摔死，啊。所以呢， 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拼命的找人帮忙，但是常常呢，有的时候就是不会找上帝帮忙。你要知道，找上帝帮忙啊，是绝对摔不死的，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生命记第32章第11节，来，我们一起念：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展，皆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为什么要搅动老鹰的窝呢？这个母鹰或者说爸爸老鹰，到了小鹰长大了，到一个阶段，羽毛长出来长好的时候，他们就要把那个窝拆掉，把窝拆掉，然后把那个小鹰赶到那个窝的旁边，把它赶下去。那这老鹰的窝都建在悬崖旁边，一到旁边它就摔下去了。第一次的时候呢，小鹰呢搞不清楚，你干嘛干嘛干嘛，会问这个爸爸妈妈，你干嘛这样推我，你要害我，害死我。然后掉下去了，掉下去的时候呢，它翅膀它就会，可是还不知道怎么飞，所以就在那边乱动乱动。快要摔到地上的时候，突然那个大老鹰呢，不管是爸爸老鹰还是妈妈老鹰，就飞下来，啊，飞到它的这个底下，它就落在两个翅膀中间，啊，爸爸妈妈你们真好，哎呀，好高兴。然后飞到上面，怎么飞到上面时，突然啪，一个翻身又掉下去了，哎呀，爸妈你们又忘记我了。那再来一次，3番5次之后，小老鹰就学会飞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爸爸妈妈不是跟我开玩笑的，他们是这样子训练我，把我赶出去是有好处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在你生命中呢，也会要你对于某一种困难，好像不只是遇到一次而已，还会可能有2次3次类似的困难。为什么？有时候你其实要想一想，为什么？原来上帝是有功课叫你学的，是有一个经验叫你学的，叫你在这种困难里面的时候可以学会来信靠他，就不会害怕。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全体以色列人都不敢出战，凭什么一个年纪轻轻才17岁的大卫，他却毫不惧怕？你说他是出生之犊不畏虎吗？他是无知吗？不是的，是因为他早已经经历过而知道神一定会保护他的。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33到37节，来一起念。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和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还轻，那人自小做战士。哎，等停一下，你看，扫罗呢，就是一只小鸡。扫罗就是一只 chicken， 是不是？全体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都变成 chicken 了，啊！所以大卫呢，就对扫罗说：“好，我们继续练。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急赶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大卫知道呢，神给他的命令是要做以色列人王，在这个应许未成就之前，上帝一定会把他背在他的翅膀上。阿们。 所以不要害怕，有难处有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定有的，而上帝呢也一定会为你开一条路来，一定有路走的，在你的人生里面一定有路走的，跟旁边人讲，你一定有路走的。你要不害怕，用信心去经验这些，然后你的信心才能够再增长。我们基督徒呢，总是要经历过上帝的一些恩典的经历，我们的生命才有故事可以讲。你的生命不要贫乏到什么故事都没有。人家问你信了耶稣30年40年，哎，有没有什么见证呢？还是信了30-40年以后的时候，哦，我跟你讲哦，哇，那个时候我遇到什么困难，那个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帮助我，我得到什么病的时候，一祷告上帝就医治我了。你的生命要充满神迹的故事。我们教会不是有见证集吗？每一年的见证集里面都有人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你好不好也预备一下，想一想你明年你要写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上帝啊，拜托你踢我一脚，把我踢出我那个巢窝，让我经历一下。还有呢，因为会飞了，但是呢没有意向，所以就随便飞。在箴言第29:18那边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就是说一个人呢，他没有神的默示，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没有意向的时候呢，他就放肆的意思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虽然有一些人他有翅膀，他也有读经，好像也有祷告，他也会飞，但是你看到他呢只是随便乱飞。还他这些人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属灵的蚱蜢，这个教会有什么聚会咚跑去一下，那个教会有什么咚跑去一下，那个教会有什么跑去一下，但是他没有一个固定自己的教会，好好的让他扎根在那里，让他在那里成长。他没有意向，所以他也不知道要飞到哪里，所以别人说往这里飞他就往这里飞，别人说哦那边好他就往那边去，他很可能这一辈子里面都在浪费力气浪费生命。所以你要祷告跟神要意向，当你有非常清楚的意向的时候，这个意向就会指引你的方向，做对的事情。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说，哦，就算我没有意向好了，但是我知道某个人有意向，而他的意向呢，我觉得我同意的，我赞成的，那我就同样的 commit 到他的意向里面，跟他一起努力一起飞，好像那个大雁在飞一样，一只带头的雁其他的跟着一起飞一样。你如果像大卫一样知道神给你的意向是要成为以色列王，那你就会像他一样往那个方向继续的努力，同时呢也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就跟着他往那个意向一同努力。所以每一个教会呢可能意向都不一样，有的教会呢是专门为了贫穷人设立的，有的教会呢可能是专门以传福音为重点，有的意向呢，有的教会呢可能一天到晚讲的就是成功神学，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而我们呢是台北林良堂的分堂，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认同台北林良堂的意向，台北林良堂的意向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经文出自于《以弗所书》5:27，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台北灵粮堂的意象就是我们的意象，是要献给神的，是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讲过，我们非常清楚神最大的荣耀是什么。神最大的荣耀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当摩西求神给他看荣耀的时候，摩西难道没有见过神的荣耀吗？看过了，看过在埃及的十个神迹，看过过红海的神迹。然后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突然发现完蛋了，就算过红海，就算有十个神迹又怎么样，这些人犯罪了，要从神面前被赶出去，跟神隔绝了，再也没办法得救，没办法进这个迦南美地了，怎么办？难道还有什么荣耀吗？神啊，到底你的荣耀是什么？他就去问神，然后神就说，我的荣耀，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就从他面前 pass 过去，摩西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但是那边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就是有怜悯有恩典，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也要有怜悯有恩典。2004年，当我知道要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回到母堂受训，我就发现了母堂啊，有两件事情在台湾是很闻名的。什么事情呢？读经祷告，就是我们讲的这两个属灵的翅膀。我们母堂的主日学，我们母堂的主日讲道，他的灵粮神学院，他对于圣经等等许许多多的解释，还有写出来的书，在台湾来说，这些人都是佼佼者。然后呢，母堂呢到处都有祷告，我常常见到走来受训的时候，刚走哪里就看见小组长跟组员在祷告，这个传道人跟小组长在祷告，然后还有24小时祷告中心啊，我在那边的时候参加早上5点到7点钟的祷告会等等，好像一天从头到尾都有人在祷告。另外呢，母堂不仅仅是台湾最先成立24小时祷告中心的教会之一呢，也是台湾整个国度祷告中心的发起人跟重要的负责人之一。所以台北灵粮堂成为台湾众教会的一个祝福，一个资源，来到台北灵粮堂的信徒都变成非常喜乐的人，因为每个人都能够领受到读圣经祷告带来的好处。每一个人来到了台北灵粮堂，都好像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翅膀就长大，长大到可以飞翔的阶段，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积极跟盼望，在灵粮堂那里不仅得到恩典，而且可以给出恩典。所以我知道呢，当我回来这边以后，我们要建立亚特兰大灵粮堂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建立起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也同样的希望能够改变每一个进到我们中间来的基督徒，不管你是从其他教会来的，还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信主长大的，都希望你看自己不一样，都希望你有属灵的双翼。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能够出去把恩典给出去。我再说，灵粮堂我们不要只坐在这里聚会的信徒，灵粮堂需要的是一群肯走出去的门徒，肯将自己所得到的恩典给出去的门徒。我们不要只坐在这里聚会，然后就其他什么也都不做。我要你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知道自己有像老鹰一样的一对翅膀，并且呢， 还要学会飞得有方向，不是乱飞的。我知道我们教会呢，其实没有很多的事工，我们教会没有很多事工，我们也不是像其他的教会一样，可能这边餐饮咖，那边餐饮咖，这个工作也要做，那个工作也要做，没有。我们非常珍惜在灵粮堂，我们要这样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的传承。我也希望你们也同样珍惜这一点，让我们可以一起迎向一个最荣耀的教会，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教会。阿们，阿们。好，这些呢都有了，也开始会飞了，也开始有方向了。那再来呢？下一张图片。因为呢，没有热情就懒得飞。当你对一件事情没有热情的时候，你就会懒得去做。所以呢，就算有翅膀，你没有热情，你也懒得飞。因为没有意向，你也就不会有热情，你就提不起劲去飞。人要做有热情的事，才会尽力而为。像我以前呢，对电脑很有热情，所以我学写 program 的时候，我就非常有热情的去，一定要把它搞好、学好才行。我们的上帝，我们说他是烈火，常常呢，他也会放一把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鼓舞我们的热情。这个就是给你的意象。上个礼拜四，我们把握时机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呢，就一起祷告啊，就是我们上一次上把握时机的课程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王明发弟兄给我们介绍一位64岁的宣教士，啊，这是当年64岁，现在呢他已经蒙主宠召，92岁的时候蒙主宠召接回天家去了。他是谁呢？他是在中亚地区的宣教士杨家善长老，他在14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当他64岁的时候，事业蒸蒸日上，他已经在美国、上海、大连等地拥有7家公司，拥有一个完全的船务运输公司。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他，跟他说：“你做我的门徒50年。”从14岁到64岁，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好，但是呢，我要你现在放弃世上的一切，放弃你所有的公司，全心来侍奉我。杨家善他就回忆说，当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同心祷告，相信这是神对他的呼召，给他的意象，他就决定回应神的呼召，他在1年内把所有的事业全部转让给公司的员工，然后他就成为宣教士。在他65岁的时候，放下了最后一个中航运的这个庞大事业，移民到遥远的中亚哈萨克，这边是中国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阿富汗、伊朗，啊，他到了哈萨克去，在那边4年的时间，一个人信主。然后他就在求问神说：“神啊，难道这就是你要我做的事吗？”他办了一些这个慈善事业在那边，但是就是只有一个人信主，所以呢，他就去了吉尔吉斯，神就呼召他说：“你去吉尔吉斯。”他就到吉尔吉斯，在71岁那边那年到了吉尔吉斯，神要他办小学、办学校，他就从办学校开始，而且呢，挂名基督教学校，人家说你疯了。在这个回教穆斯林的国家一定通不过的。他去看一块地，很好，他说我买了，然后 要赶在那一年的秋天就要招生，150天的时间，人家说你绝对不可能的，四栋房子在那边，但是又破又旧又烂，绝对不可能。他说一定可以，神就给他一个方法，他就开铁工厂又开木头工厂，然后开铁工厂开木头工厂，他的工人就帮助他150天就把这个房子都整修好了，然后要申请做这个学校。他去申请的时候呢，这个单位推那个单位，那个单位推那个单位，到最后教育部的副局长接见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在你这边办学校，他说我的神告诉我要来办学校。这个副局长呢也很相信有神的，哦，你的神叫你办，你是非办不可，
是
非办不可，因为我的神告诉我要办，而且呢一定要用基督教学校的名义办。这个有点困难，不过呢他还是帮助他把所有的表格都填好了，同时送上去，经过教育部，经过 市长那边什么什么，然后说要批下来。结果呢突然之间听说总统要来参观这个学校，他说怎么回事啊，总统要来参观这个学校啊？因为总统说居然有人要来办基督教学校，要来参观一下。好，所以呢这个他们那一省的省长动员军队帮他把整个的场地整修好，树木种好，什么什么都全部都预备好。上帝真有办法。然后到那天开幕的时候，说总统没来，派秘书长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记不得了，总统没有来但派秘书长来，可是上帝就透过这个方法把它全部整理好了，他就办这个学校，从幼稚园开始办，所有来的人家长都要签一份这个单子，单子上讲说我的孩子7:30以前到学校，参加学校的敬拜赞美，参加读圣经，将来如果他信耶稣的话，我不可以把他赶出去，不可以把他鞭打他，不可以虐待他，所有的家长你要签这一份保证书，我才收你的孩子。所以当然第一年就比较难收，可是呢马上名声就做出去了，所以后来呢连市长都来求他，哎，让我的小孩进到你的学校好不好，从幼稚园办起，然后办幼稚园到了这个要升小学1年级啊，他就跑去教育局讲，我的孩子要这些人要升1年级了，让我办1年级，办1年级，2年级办2年级，办3年级，就要1年1年的就加上去了。学校好到市长来求他，他照样拿来一份单子给市长，你签不签？你签的话我收你的孩子，你不签的话我不收你的孩子，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一样，进来都是一样。所以他就从幼稚园办起，一直到现在是7间学校，一直到大学，1500位学生，300多位教职员，这是他65岁以后的经历，是不是很传奇？是不是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又神又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一样，他真的是见证了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大道路的这个神迹。因为呢，他有方向，他顺服上帝的呼召，同时他至死忠心的服侍，他就在中亚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他是成为第一位在获得吉尔吉斯荣誉公民的外国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有意向，然后呢还要有热忱热情，像这一位杨家善长老这样，我们的一生才不会虚过，我们一生才会不一样。刚才讲了我学电脑要有热情，你想要弹好钢琴需不需要有热情？拉好小提琴需不需要有热情？都需要。再不济你想要有一个好配偶，你也需要有热情吧。 你追你的太太的时候，或者是你让你这个先生追的时候，你们两个有没有热情？有吧？所以有人不要跟我讲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热情想要做什么事情。 No， 不可能的。如果你一辈子都真的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热情，你真的是很可悲很凄惨的事啊。你知不知道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现在的热情在哪里？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找到你人生的热情。你不要说现在太晚了啦，我都已经40岁了，哎，人家65岁，啊，对不对？我今年66岁，突然发觉，我本来还想说，啊，66岁要是退休的年龄呢，现在发觉说，嗯，还可以再重新振翅起飞一下啊。所以呢，还有第七点，你如果不靠圣灵的风呢，就无法高飞的。因为只靠自己，不靠灵风来飞的话，老实说，你可能飞不起来。老鹰实在很重了，但是老鹰呢也很聪明，它不会随随便便的就使用蛮力在那边飞啊，在跑一跑然后飞，它很少做这样的事情，除非它要去捕鱼了什么这种情形。它知道啊什么地方有气流。所以他会一直等候在那里，等着等着等着，当他发现说这个气流来了，他就跟着就跳入到这个气流里面，他就张翅膀一张开，利用这个飞翔的原理，他就跟着这个气流就上升了。他可以一直盘旋，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你们知道老鹰最高可以飞多高吗？啊，这个现在有 Google 实在太好了。可以飞，世界上可以飞的最高的鸟就是一种老鹰之一啊，就是一种老鹰之一，它可以飞到37000尺的高空。你知道37000尺是什么概念？呀，飞长途飞机，跨洲的飞机，跨太平洋高空的飞机，你要飞机上去的话，你那个现在你可以按一按，咚咚咚咚咚咚，哦，我现在飞机高度33000尺，还比它少4000尺，可以飞那么高的高度，这是最高的老鹰。而它呢，轻轻松松的随着气流就上去了。它不是凭着自己的力气飞的，它是靠着这个热气旋的气流上去的，就好像以赛亚书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经文一样。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要靠神才能够重新得力。这里说的是用飞的，不是用跑的。你要跑再跑也跑不到那么高的，要用翅膀张开，顺着气流就飞，随着圣灵我们就都可以飞起来。跟旁边人讲，我要借着圣灵的风起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飞得起来呢？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在圣灵的风里面，你就飞得起来了。在圣灵的气流里面跟着他走，就飞得起来了。所以当我们讲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讲我们教会里面第一个做法就是跟随圣灵。我们说我们教会是跟随圣灵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不是灵恩派的教会，我们是非常重规重矩的。我们不是灵恩派，但是我们跟随圣灵。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跟随圣灵，第二个是什么？宣讲圣经啊。我们要第二个教会的第二个注重的重点是我们要宣讲圣经，不只是你读圣经而已，还寄望你读了还会讲。上个礼拜五我在弟兄小组，我非常的感动，杰克不在那边带我们查经，他一开始就说，牧师啊，为什么我每次带查经你就来了，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我说 No， 我来是帮助你的，对不对？ 然后他在那边，哇，他准备了六大张纸，你知道，比有的小，比一般的这个其他教会这个组长还更加的这个努力，准备了六张纸，然后他在那边，他问问题，他讲问题，他真的是，我感谢主，他可以宣讲圣经。所以我们教会，我就看见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个天天跟随圣灵工作的人，一个有圣灵充满祝福的人，一定可以跟着圣灵的风起飞了。啊，再一次跟旁边人讲，你我将来是一群在天上飞翔的老鹰。阿门。
阿门。牧师讲的大家都很兴奋，现在全心想要开始飞翔了哈。有人问我说，师母，我要去探访病人，我应该讲什么？我就跟他讲，你在书房里面跟神讲什么，你到了加护病房你就讲什么，因为是同一位神在听我们的祷告。我在书房里面读到的经文，神怎么样祝福别人，我到了病房就把那些经文应用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想到闭上眼睛啊，我现在陈德宇在飞，是看我在地上的时候怎么预备我自己。我想我们今天来唱一首诗歌，但是我们今天的回应不一样。我们唱完这首诗歌，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听再多都没有用，大家拍手也没什么意义。你愿不愿意花，因为今天比较早，还不到十二点，你愿不愿意花20分钟半个小时在这里祷告，然后在这里把昨天今天明天我们的小打卡读到哪里了？昨天今天明天要读以斯帖记，刚好10章，这三天，昨天的一半，今天还有明天，就10章。你要不要坐在这里就把这10章读完？不要打卡的时候就补打卡，补打卡，补打卡。我们要做一些真正的事情。我如果读了4章圣经，我没有办法分享一节经文，那我很怀疑我到底刚刚在干什么。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你们大家讲过，有时候我打开圣经来，我坐下来读，我是很认真想要读，我的心就飞掉了。然后读完一章以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读什么，我就惩罚我自己，陈德宇今天太不像话，重读，就重读，重读又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然后我就再罚我自己，我可以来回4次，我终于我的心定下来了。我们是可以被训练的。我不想要坐在那边，我打卡嘛，我打卡嘛，但是我其实打了卡，我圣经根本没有读到，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刚刚大强叫我们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在那边唱的时候，有一句经文进到我的脑子里，做必炎热的阴凉，耶稣我爱你，你是我作壁炎热的阴凉。我觉得圣灵很有意思，外面不是很热吗？神告诉我说，圣灵告诉我说，你爱耶稣，因为他是你壁炎热的阴凉。这是真的话，让我的心里面很感动。所以我对耶稣说我爱你的时候是有意有实质的，不是只是嘴巴说我爱你，我爱你，到底我爱你什么？圣灵在告诉我，你有好多事情可以爱他。那可是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什么时候读到的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读在那里了，时候到的时候，圣灵就把它从我的脑子里面挖出来。你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是有目的的，让圣灵可以对我说话。因为圣灵的工作之一，耶稣说的，就是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说的 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说的话。祷告也是有目的的，不是只是嘴巴一直方言而已。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神要回答我的祷告啊，不然我干嘛祷告？我安慰自己吗？哦，我今天我祷告了一个小时，够了。那不是我的目的，那也不是你的目的。我祷告是要回答。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病人祷告，求神医治他，求神使他刚强壮胆，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好，我们求圣灵真的帮助我，我就现在花一点时间，我祷告是我真正想祷的事情，我真正想要神听见的事情。最近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他喜欢听到我的祷告，所以我要花时间，而且我要相信他正在听我的祷告。就是因为那么 powerful， 所以仇敌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抵挡我，让我不想祷告，没兴趣祷告，或者家里漏水也一塌糊涂，没有力量祷告，要去大禹治水。神在乎我们的祷告，神在邀请我们祷告，神在呼召我们祷告。神说，我的经文在这里，我对你说的话在这里，把它拿起来，我的话是你的灵，是你的生命。好，来，我们起立，我们想要如鹰展翅上腾，真的想要如鹰展翅上腾。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说我真的很疲乏了，不管是我的身体也好，我的精神也好，我疲乏了，欢迎你到前面来，同工会为你祷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读圣经，你可以坐在这里花一点时间读圣经，你可以坐在这里为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最近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们的亲人身体正有很严重的疾病。 Ivy Ben 的父亲， Lin 的父亲，还有凤娇的哥哥，然后常祥的身体一直没有好。我们求神让他这一次干细胞移植在他的皮肤上，让他烧伤的皮肤可以得到痊愈。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还有你的家，还有你自己，有多少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宝座前面。我们永远不忘记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王莹的妹妹需要肾脏移植，我们求神来触摸，给他机会。你可以坐下来祷告，你如果需要带祷的人，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就是把牧师的话真正的用在我们，试试看神是不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试试看当你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圣灵会使神的话成为灵，成为生命，成为使你整个人刚强起来的元素。然后当你觉得不错，够了，很好，我真的是听到而且行到了，那你就可以自由的去吃午饭，好吗？我们就是花一些时间，好。